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东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的时间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流行趋势跟时事的相关话题咯。今天呢是4月9号，礼拜四。其实再过个几天呢，就会有一件大事，而且是全台湾还蛮多人会关注的事情哦。那就是我们的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又要开始他们8天7夜的进香行程啦。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呢，会跟着白沙屯妈祖一起走这个进香路线，或者是呢你单纯想要看直播，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资讯喽。
加速高压，速干线，你
样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华的作品 Bobby。 那台湾呢是一个算是民俗信仰比较盛行的地方嘛，然后像是我们民间就有很多的，就无论是道教啊或者是佛教的神呢，它都有非常大批的信众。那就算你没有特别信哪个宗教哦，那也许呢你也是心里会有一个自己的比如说神明啊，或者是你相信的东西，那希望他们呢可以保佑你生活的顺顺利利，然后身体平安健康哦。而就在我们几天之后呢，白沙屯拱天宫的白沙屯妈祖，我们的粉红超跑啊，其实就要开始它的北港进香，总共是八天的行程哦。那这一次的北港进香呢，也其实应该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或者是你的认识的人呢会跟着去报名，就是跟着去当所谓的香灯脚。那报名呢目前已经结束了啦，是从3月11号到今天4月9号为止。那这个报名的方式呢其实一直都是现场报名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呢，现在啊应该就已经要在这个香灯脚的队伍当中。好的，那其实呢这个八天七夜的进香行程啊是在4月12号的时候就会开始，不过呢因为今天晚上就有一些行前的仪式哦，就已经要慢慢的开始进行，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关注这一次的进香活动，其实今天晚上呢就可以看到一些它事前的仪式咯。那今天4月9号是什么样子的行程呢？在今天的晚上11点20分，也是农历2月23号的子时，就会有放头旗这个行程。而到了4月12号，也是这个礼拜天的晚上11点55分，就会让白沙屯妈祖登轿。而登轿就绪之后呢，就会立即出发，总共是八天七夜的行程。那一直到4月16号礼拜四呢，才算是他整个走完哦，就是走完了第一趟。好的，那所以说呢这整个这个八天七夜的进香路线啊，它每一年都是有定好，然后每一年呢都会有不一样的仪式。那如果说你有跟着去当香灯脚的话呢，就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以及注意你的身体状况。那如果说你没有要去当香灯脚哦，每年他们都非常的贴心，也有这个直播可以看哦。那到底要怎么样子看这个直播呢？就很简单啦，你只要在 YouTube 上找着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那它就会有24小时然后全程直播，包括了像是妈祖的可能它的进度啊，或者是说它到了某一个点有什么样子的可能跟信众有什么样子的互动等等，它都会把它记录下来。而除了每年都惯例会有的白沙屯妈祖直播之外，其实呢今年的进香哦，有一点跟往年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根据拱天宫他之前宣布的新制哦，今年起呢白沙屯妈祖徒步往云林北港朝天宫进香。那除了是白沙屯大妈还有大家知道的山边妈祖之外呢，也会恭请天炉主妈祖一同成教参与。那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很熟悉的粉红超跑上啊，它将会有三尊的妈祖同行哦。那如果说要按照他们的应该是这个是等级的大小嘛，依序呢是白沙屯大妈，还有白沙屯炉主妈以及山边妈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改变呢？根据拱天宫他们在脸书粉丝团上的说明哦，白沙屯妈祖徒步进香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从1952年开始，临近山边庄的妈祖呢也会开始跟着随行。但是呢进香仪式啊还有义火香火传承以及主导权呢，始终还是以拱天宫白沙屯妈祖作为中心。那今年呢新增了一个妈祖哦，就是执年炉主妈祖随行，是为了希望可以维护信仰的主轴，强化传统的制度。好，那所以说呢今年的粉红超跑上啊就会有三尊的妈祖是会全程的来随行哦。那除了这个三尊妈祖之外啊，其实今年也有一个算是看点。那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台湾比较有名的几座妈祖庙，像是白沙屯妈祖之外呢还有大甲的妈祖， 而最近的大甲妈祖也是有绕境嘛，他们是4月17号到4月26号。而根据目前白沙屯妈祖进香的时程预测，在他们回銮，也就是要回拱东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有可能会在4月18号的时候在彰化相遇哦。所以说这一场世纪会面呢，应该是很多信众们非常期待的时刻。那到时候大家就可以来看一下，诶，这个双妈会面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哦。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了几个白沙屯妈祖他今年呢北港进香的一些资讯。那无论是大家可能现在就已经在拱天宫附近，或是说你没有要上香灯脚，只是单纯看直播，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好好认识属于我们台湾的传统文化咯。
盘珠金龙探头望，时时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祈祝年冬收成好，游子都平安。欢锣戏鼓咚咚隆咚锵，热闹传云霄，番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声呼响鸣，烽火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只祝心境宽。传云霄，盘珠青龙探头望，时时笑张嘴，红烛火檀香烧，菩萨满身香，祈祝年冬收成好，游子都平安。闹传云霄，番谢将军站两旁，叱咤想当年，战天声呼响鸣，魂魄在人间，悲欢聚散总无常，知足心境宽。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王梦玲的作品《庙会》。那像是这样子的庙会啊、进香啊，还有绕境，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台湾人心中非常熟悉的活动哦。就是每到某一个时期，你就会看到很多的相关文化的仪式啊，或者是这些很热闹，然后很多信众一起参与的活动。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像是最近除了白沙屯妈祖进香之外，还有大甲妈祖的绕境哦。那这两场活动的接力登场，就吸引了无数的信众，也就是无数的香灯脚们一起踏上了朝圣之路。不过呢，还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如果说你想要参与这一些信仰当中的盛事，那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啦。那尤其呢，每一年的白沙屯妈祖进香哦，报名人数都非常非常的多。那除了是一开始就报名的人之外，也有很多人是沿途参与嘛。所以呢，在这个盛大的进香队伍当中，很多人就想说，我就是保持好毅力，走到最后一里路就可以了。只是呢，除了走路要走很久之外，其实呢，不少人走到一半才发现啊，真正的挑战呢，并不是要走路这件事情，而是身体的不适啊，其实在一路上就已经悄悄的在累积。 那尤其呢，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嘛，虽然说节气上来讲啦，还不算是到夏天哦，但是呢，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所以说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尤其是中南部哦，不少地方呢，已经是相当的炎热，所以说呢，如果你自己啊，或者是你的一些认识的亲朋好友，在最近呢，想要去参加，不管是白沙屯妈祖，或者是大甲妈祖的这一些进香绕境行程，那务必呢，在一路上哦，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那除了像是走路的时候啊，要注意你的脚，你的双腿呢，可能会因为长时间的走路而造成破皮啊，或者是起水泡。那除了这个脚的问题之外呢，其实哦，因为现在天气还蛮炎热的，所以啊，不少人会在进香或者是绕境的路上感受到非常严重的身体不适，甚至是到中暑啊，还有脱水的情形。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说明哦，如果说呢一个人受到了热伤害，那处理关键这事情就是在当下呢要尽快的散热，把你的体温降下来。假设今天看到诶旁边有一个人，他看起来好像有一点中暑，有点身体不舒服，那其实当下呢要尽快把他搬到树下或者是骑楼。另外呢，如果他身上就是衣服比较多一点哦，最好就是松开衣物让皮肤透气。而再来呢，条件允许的时候啊，其实可以以泡冷水来帮助他身体降温。但是呢，如果当下条件没有办法浸泡哦，可以持续的泼冷水啊，并且帮他扇风，或者是呢把冰袋放在颈部、腋下等等血流较多的位置，加快散热的速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意识清楚可以吞咽的话，让他多多补充水分也是一个可以快速恢复的方式。好的，那以上呢简单的几个处理方式提供给大家参考，希望大家在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意自己还有周遭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咯。那讲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户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懂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一段呢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哦，国际上其实发生了几件大事。不过呢，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国际新闻的话，应该会知道最近世界情势可能稍微比较紧张一点。不过呢，我们今天啊要聊到的是比较轻松而且比较开心的话题哦。那首先呢，大家都知道嘛，在很多年以前，在1972年的时候，有一艘太空船叫做阿波罗17号，他们登上了月球，然后也有了那一句太空人的名言，就是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只是呢，在1972年阿波罗17号登上月球之后啊，其实呢，后面哦，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太空船，它是在载着人类的状况下接近月球，就是离开近地轨道接近月球哦。那所以说呢，其实像是这样子的任务啊，可以说是在1972年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国家是有成功执行这样子艰难的登月或者是接近月球的任务。不过呢，其实在最近美国 NASA 又达成了第二次就是接近月球的成就啦。那首先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的就是到月球附近的这一艘太空船哦。那这艘太空船呢叫做阿提米斯2号，它是从2017年开始正式启动的阿提米斯登月计划当中的第二个任务，然后也是第一次的载人飞行。好，那这一次的这一艘太空船上啊，它总共载了四个人，那其中有三名呢是 NASA 的太空人，还有一名是加拿大太空总署的太空人。那所以说呢，这四位地球人哦，他们即将背负着全世界人类的使命来到月球附近。那不过这次比较可惜啦，没有像很多年前一样是真的会踩到月球上。这次的任务呢主要是以绕月飞行为主，而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要绕到月球的背面哦。那为什么观察月球的背面会这么重要呢？首先啊，因为引力，然后大家都知道月球是会就是绕着地球转嘛，所以呢，因为这一些物理原因的关系哦，其实我们在地球上观察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看到的一直都是月球的正面，也就是面对着地球的那一侧。可是呢，在背对地球的就是月球的背面哦，在地球上来讲是一直很难观察到的。那有人说啊，因为我们在地球上观察不到，那我们就派个可能卫星啊，派个太空船，派个探测器，也派到它的背面不就好了吗？那很可惜哦，月球呢，它就是一颗非常大的岩石嘛。那我们都知道说，当你在一些比较墙壁比较厚的地方，比如说你在地下室的时候，讯号就会变得很差。那在月球上也是一样的哦，我们如果说派出一些探测器把它放到月球的背面上，可是呢，因为它就是隔着一块非常巨大的岩石嘛，所以说呢，地球上啊有时候是很难接收到月球背面的信号，所以说呢，我们就也很难去真的观察到说月球上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地形啊，有什么样子的岩石之类的。那因为可能连线不稳，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地球上操作这一些探测器，或者是操作这一些太空船之类的。那所以说啊，关于月球的背面呢，其实就有很多的传说。有人说呢，月球的背面其实有外星人的基地，或者是月球的背面呢，就是月球人生活的地方。不过呢，比较可惜的是哦，目前观察到的范围来讲呢，月球的背面它其实就是一些陨石坑啊，还有一些岩石的地形。就以人类的角度来讲啦，还没有观测到符合我们观念当中的生物或者是生命之类的。那这次呢，我们讲回来这一次的绕月飞行任务，也就是阿提米斯2号它的绕月飞行任务好了。那他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绕过月球的背面。 不过呢，绕过背面啊，其实还蛮危险的、哦、因为我们刚才说在月球的背面，它的网络收讯啊，通讯的连线啊，可能会稍微比较不稳。那当地球跟太空船的连线不稳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其实是稍微比较危险的、哦、那所以说呢，他们这一次绕到背面啊，算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挑战。他们在绕到月球背面的时候呢，就是跟地球的直接通讯会被月球的实体遮挡，所以说当下他们必须完全自主的飞行哦，就是没有地面上控制中心的及时操作啊，那地面上太空中心的人呢也不能跟他们说，诶，你们现在绕到哪里哦。所以说呢，当阿提米斯二号上面的一艘叫做猎户座的太空船来进行绕月飞行，就是绕到月球背面的时候呢，其实啊，他们曾经一度中断失联了40分钟。那以人类太空史上记录来讲呢，这算是最长的通讯中断之一哦。而在通讯中断的这段期间呢，在太空船上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月球背面的观测。那当然啦，在断掉的当下，大家应该还是会蛮紧张的、哦、因为你在地球上完全不知道可能在太空当中就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当然对于太空人来讲也是一个蛮危险的啦，就是如果他失去方向啊，或者是一个没有操作准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哦。不过幸好呢，在40分钟之后，这艘太空船它重新跟地上的控制中心通讯，而在恢复通讯的同时呢，也正式象征了这艘太空船，这艘火箭呢，它已经成功达到半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的绕月飞行。那同时呢，也打破了人类距地球最远的历史记录。好的，那随着这一次的绕月飞行呢，其实他们也带来了月球背面的照片哦。那我觉得还蛮酷的，因为我们一直以来看到月球的照片或者是影片啊，就我们看到的都是正面嘛。那这一次看到背面呢，你可以看出来哦，它的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之前到的坑洞，就是可能陨石撞击啊，或者是它在这么多年这么多万年以来所遭到的地形变化。那在这个绕月的任务当中啊，他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呢？首先他们当然呢在月球的背面哦，观察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过的地形，还有月球上的陨石撞击坑等等。那首先像呢太空人啊，有观察到了一个地方叫做赫兹普隆盆地，它是有一个双层同心环的结构，以及呢月球上最年轻的大型撞击坑之一叫做东方盆地，这个地方的环状地形。那以记录上来说呢，这个是人类第一次以肉眼直接目睹东方盆地的地形。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发现一些新的陨石坑哦，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东方盆地，在十点钟方向呢，有两座小型的陨石坑。而太空人啊，就提议说，也可以帮他们命为，首先第一个呢，以猎户座太空舱命名为诚信，而另一座呢，则命名为卡罗，就是 Carol。那为什么会命名为 Carol 呢？其实啊，纪念阿提米斯二号指挥官怀斯曼，他已故的妻子卡罗尔。那他生前呢曾经担任新生儿加护病房护理师，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癌症病逝。所以说呢，他就希望啦可以将这个新发现的陨石坑呢命名为他已故的妻子哦。所以其实还蛮感动的。然后在当下呢，整个 NASA 的任务控制中心也有同步进行默哀。好的，那除了发现一些新的地形之外，他们在飞越后段的时候呢，其实太空人啊获得了一场非常罕见的日全食体验哦。因为呢他们是非常靠近月球嘛，所以说在绕到某一个角度之后，月球呢就会跟太阳形成日全食。他们就是在外太空看到了一场很壮观的日全食哦。而在遮蔽太阳之后呢，日冕外层的大气清晰可见。他们形容啊其中的流线状结构呢像是婴儿的发丝， 此外呢，他们绕行的这个日全食持续时间哦，将近一个小时。那当然，这个在地球上是完全不太可能的，因为地球上的日全食啊，通常是只有几分钟哦。那在这个他们看到日全食的期间呢，太空人同时啊，也可以观测到其他的行星，像是火星啊、金星，还有土星，以及其他的恒星，还有像是地球反照光，这样子非常壮观的天文景象。好的，那总之这一次个阿提米斯二号飞越月球绕月飞行的任务呢，算是达成了一个人类的创举哦。而除了是他们拍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记录之外呢，就是太空人自己的观察还有口述的记录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外太空的世界之外呢，也是在技术上啦有了一项非常重大的进步。好的，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几天我看到还蛮多人在讨论，但是新闻比较没有在报道的，是阿提米斯二号这一次的绕月飞行任务。那我觉得其实还蛮酷的，也很有趣哦，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咯。
漆黑的夜里，唏嘘我们曾 泯灭的爱情，或许我们会再相遇，当你鼓起勇气飞行。《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清风的作品《太空人》。那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呢，是最近 NASA 所主导的，就是一个新的月球登月的计划哦。那这一艘阿兹二号太空船，或者是阿提米斯火箭呢，它已经目前啦是往地球返航当中，就已经结束他们绕月飞行的任务哦。那当然呢，除了美国他们的太空技术非常厉害之外，其实我们台湾呢最近几年哦，也是有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研究关于太空相关的技术。那像是前阵子呢有跟大家分享过的台湾的这一艘是台湾自制的卫星，叫做福卫八号齐柏林卫星呢，其实在前阵子也已经正式开始启用。那台湾太空中心呢目前也是在做很多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卫星啊，或者是火箭，或者是探测机的这些研发。那也期望呢台湾一天哦，可能也可以像美国 NASA 一样达成这么艰难然后又这么厉害的任务喽。好的，那现在呢讲到这里啊，因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那欣赏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紫棋的《光年之外》。听完之后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如何瞬间冻结时间，记着望着我坚定的双眼，也许已经没有明天。面对浩瀚的星海，我们微笑着像尘埃漂浮在一片。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省电方式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花园》，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的把焦点呢放回了台湾哦。那最近呢有好几个连假嘛，所以说大家应该有安排一些出游的行程。不过呢，其实在最近哦，一个大家应该小时候都还蛮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宣告了一个还蛮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讲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可惜的事情哦。好的，那最近呢在花莲远雄海洋公园，他们其实正式宣布了他们的鲸豚秀海豚秀呢正式的落幕。那远雄海洋公园呢有一个海洋剧场的表演叫做跳浪奇，那如果说有去看过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它就是所谓的海豚秀嘛，你可以看到海豚们也是展各式各样的动作啊，然后跟他们的饲育员互动，那很多人就是借由这样子的管道呢去更了解海豚，然后发现这些海豚们可爱的地方。可是呢关于像这样子形式的表演啊，其实多年来一直都被一些比如说野保团体啊或者是专家去讨论哦。那讨论的内容就是说，这一些动物的表演，这些鲸豚的展演对于动物福利本身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那首先呢，像是在近年哦，其实台湾就讨论了很多类似于展演动物的关于他们的保育啊，还有如何保障他们可以舒适的生活。那在2024年的时候，台湾农业部呢正式上路了动物展演管理办法，那这个管理办法当中呢正式的规定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的展演方式，它是必须要取得主管机关同意，并且呢要通过相关的条件啊才可以延长展演许可。那一般来讲我们常看到的展演就是像动物园啊，然后像海洋公园的水族馆，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静态的展示嘛，目前呢在国内都是有经过许可的。可是呢如果说是比较动态的，像是海陆域保育类动物的表演呢，其实就在2024年动物展演管理办法当中，就是新版的管理办法当中呢就正式宣布应该要把这一些表演让他们慢慢的退场。那在当时呢动保团体认为哦，其实现在全球总共有13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鲸豚秀，所以希望呢当时国内的两家业者应该要跟进，而当时台保署也表示说，其实已经在辅导业者们来调整这一些不适互动表演。好的，那所以说呢其实从前年开始哦，就已经开始限制说，现在无论是海洋动物或者是陆地上的动物呢，这些比较有互动性啊动态的动物表演呢其实应该要慢慢的退场。而像是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啊，其实也早就宣布说，在今年的四月份他们的海豚秀呢也是会迎来最终场的演出哦。于是呢就在上周清明节连假当中，在4月6号的时候呢，远雄海洋公园海洋剧场的海豚表演跳浪奇缘推出了近十年，然后在4月6号当天呢迎来了最终场的演出。而根据远雄海洋公园表示，海豚传说跳浪奇缘不仅仅是一场表演，更承载着推广海洋教育还有传递保育理念的重要使命。那不过呢这个海豚秀退场以后啊，这一些已经退休的海豚们，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就不用担心哦，因为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被圈养的环境嘛，所以说海洋公园呢就会让他们照终老为止，只是呢接下来啦就不会再引进新的海豚，然后也不会再有像这样子的海豚秀。 而除了他们的鲸豚展演是今年到期，然后就不会再有这样子的表演以外呢，那他们后面的一些算是转型吧。那远雄海洋公园表示呢，他们接下来会进行场域的改造，达到以动物照护、教育还有科学作为核心主题的海豚守护基地。那除了是导入海洋生态的解说还有教育展演之外，目前呢也会正在规划一些分阶段推出的算是新的展示吧。而从此以后呢，如果大家想要在台湾看到海豚秀表演的话，其实已经走入历史了，就是以后呢台湾的这一些动物展演啊，其实会慢慢的转型成为一种是以教育啊还有保育为主。好的，那所以说呢，应该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在利用清明节儿童节假期的时候呢，就到了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去观赏这最后一场的海豚秀。那接下来呢，其实国内有很多的动物园，很多的像是水族馆啊、海生馆、海洋公园等等。那我前阵子啊，其实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说，像这样子啊，把动物关在动物园，把动物关在水族箱里面，那对于动物来讲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我们台北，就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哦。就过去呢，很多人会觉得说，把动物关在动物园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因为他们原本应该是在野生的大地上，或者是在海洋当中嘛。可是呢，你却把它关在一个就不是它的自然领域，就对于他们来讲，是不是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呢？那首先呢，讲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历史哦，它是1914年的时候在圆山成立，那后来呢就是搬到现在的木栅动物园嘛。当然呢，一开始啊，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也是以大众游憩为主嘛，就是承载着游客们的回忆呀，然后让游客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非常多样化的物种。而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台北市立动物园呢陆续加入了世界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还有东南亚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以及欧洲动物园暨水族馆协会等等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那主要是以国际保育作为主要的交流目的。那后来呢，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它的重要性也开始慢慢的变高了，因为呢其实世界上啊有许多的动物因为栖地消失面临了绝种的危机，所以说呢为了保存这一些动物，为了保存生物多样性哦，就是这样子发展出原始栖地以外的域外族群，达到延续物种的目的。其实呢这个也是动物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之一。那所以说呢，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现在的发展方向啊，已经从原本的单纯只是娱乐展示，也已经开始慢慢变成以像是动物福祉啊、动物保育为主。那像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呢1996年成立了野生动物收容中心，那自此呢就开始协助动物救伤收容。那只要是涉及比如说非法走私啊，或者是说可能像是盗猎之类的，反正呢因为这些动物福祉问题被查缉没入的动物，或者是说有一些野生动物啊遭到了鹿杀或游荡犬猫攻击，只要是这一些受伤的野生动物呢都会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来做医治还有救伤。而除了救伤之外呢，在2006年成立的保育研究中心哦，则是负责动物的保育啊、研究还有繁殖，同时呢也发展了生殖医学技术。例如说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团团圆圆，那圆圆呢他就曾经运用了生殖科学技术，就是让他产下了后代。所以说呢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啊，现在不只是大家假日的时候可以去看看动物之外呢，也是一个可以让这些动物他们的物种延续下去的机会哦。那另外呢，其实台北市立动物园啊也有一些动物他们已经是非常的年老，所以说呢有人讲啊，其实动物园对于这些年老的野生动物来说就有点像是长照中心的概念吗？那他们就至少啦在动物园里面呢有食物来源啊，然后也是有遮风避雨的地方，然后也有专业的医疗团队。 而且呢，刚好讲到年老的动物这件事情啊，我就再想到另外一个在南部的动物园，就是高雄的寿山动物园。那大家如果有去过寿山的话，应该会知道说，其实寿山动物园里面的不少野生动物，它们看起来都有一点老，然后不然就是看起来好像很瘦，或者是你会觉得说，它怎么整天都在睡觉，然后动作很慢。那没有错，高雄寿山动物园呢，其实是更像高龄动物的安养院哦。就园内呢，有很多只非常年老的动物。那例如说，最近呢，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寿山动物园里面有一只狮子叫做二哥，那他今年已经高龄23岁哦。那如果说换算成人类的话，他其实是一只百岁的狮瑞。那这么高龄的一位狮子，就是一位阿公呢，其实啊，园方还是用尽了各种方法去积极的照顾它哦。那如果说大家有去过寿山动物园看到这一只二哥的话，就会发现说，它少了一只眼睛，因为它以前曾经因为青光眼呢就摘掉了右眼，而且加上今年啊又因为牙髓炎的关系，所以它的犬齿又被拔掉了。那因为犬齿被拔除哦，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食欲，那整个外观看上去就是比较瘦弱，然后整个反正就是因为是一只老狮子嘛，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健康哦。那其实呢，国外有一些网友看到了二哥的照片之后就说，怎么动物园好像没有好好照顾他，是不是虐待动物啊？但其实真相并不是哦。寿山动物园呢已经非常积极的在照顾这一些年老的动物，那只是说生命难免是会老的嘛，那老的时候呢就是会有很多生病的机会啊，然后看起来也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的有活力嘛。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这么高龄的动物被好好的照顾着，而且他们还是有东西吃啊，然后有医护团队之类的。所以说动物园呢真的是非常积极的提供给他们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那就真的很像是养老院一样啦。那直到他们可能生命终结的那一天为止呢，那相信他们都能够安心的生活。好，那以上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哦，从鲸豚秀一直到动物园展演。那因为动物园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去的地方，然后水族馆啊海生馆也是大家很喜欢去玩的地方哦。那所以说这些场所呢，它看起来好像是单纯给我们娱乐用啊，然后看起来是让我们看到很多的动物，但是呢其实对于动物们来讲啊，被像这样子养在动物园，被养在海生馆里面，看似没有自由哦，可是有时候它的保育意义啊，还有照顾它们的价值是非常大的。那所以说啦，作为一般观众的我们，在走进动物园、走进海生馆的时候，那不妨呢，不只是看动物哦，也可以好好看看他们的解说啊，听听导览员的这一些说明，去更了解这些动物，然后去更了解动物园还有海生馆的存在意义哦。
一个神秘的地方，我的孩子。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带大家聊了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哟。那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动物园还有海生馆嘛，就这些地方呢，不只是娱乐啦，就是还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些动物。那除了我们台湾国内的动物园之外，就有一些国外的动物园也是蛮红的，像是在日本呢，千叶县有一座动物园叫做四川动物园，那有一只小猴子非常的火红，就是胖奇君。那胖奇君的故事应该很多人知道啦，它就是一只很可爱但是很孤单可是又很努力生活的小猕猴哦。那很多人呢，也许就是为了胖奇君想要特地跑到日本千叶县去看望这一只可爱的小猴子。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最近呢搭飞机有一些新的规定。那国际民航组织呢，在今年3月27号宣布说，每名旅客搭飞机呢，现在关于行动电的规定越来越严格了。那现在的规定是说，每一位乘客搭飞机最多呢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然后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所以呢，就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啦，现在搭飞机呢，而且台湾已经全面的跟进哦，4月8号就全面实施新规范，所以就请大家出国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新的规定咯。好的，那今天节目呢也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安田，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在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是什么性别？
老师是女生。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主题为认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